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中指出，基督徒是福音的小灯。尼日利亚遭绑架的300余名女学生获释，教宗呼吁为他们祈祷。2月28日是国际罕见病日，教宗特别念及病患，尤其是小小的病童。痛苦圣母圣加贝俄尔丰盛100周年，教宗称之为全教会的楷模。教宗府讲道神师指出，唯有与基督紧密结合，教会的存在才有意义。伊拉克基督徒纪念摩苏尔加尔丁里拉霍总主教被绑架和遇害13周年。教宗方济各2月28日四旬期第二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念经前，他解释了耶稣在山上，在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面前显圣容的事迹。教宗引导信友们进入门徒们的内心，体验他们因老师预言要被杀害的痛苦焦虑，及他们的强大凯旋的墨西亚的梦的破灭。教宗指出，耶稣怀着沉重的心情，带着这3位门徒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教宗说，耶稣容光焕发，他的衣服发光，是预示复活的图像，给予那些恐惧的人光明，希望的光明，穿越黑暗的光明。死亡不是一切的最终结局，因为死亡将开启复活的喜乐。与耶稣一起逗留山上，是在四旬期提前体验这光。教宗表示，这是一个邀请，尤其当我们处于考验时，提醒我们上主复活了，不要允许黑暗成为最后的主宰。黑暗使我们想到生命的一些时刻，在面临诸多考验时，我们需要有一种目光，需要一种照耀生命奥迹的光，帮助我们超越我们的规划和这个世界的准则。我们也蒙召上山，去默观复活主的美善，他点燃我们生命中每个片段的微光，协助我们明白从复活的胜利开始的历史。但是在这与耶稣相遇的美好中，在这种获得安慰的情形下，隐藏着一种危险，即灵性上的怠惰。为此，上主把我们带回山谷中，带回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和日常生活中。教宗说，我们要留意灵性方面的怠惰，认为我们这样很好，我们祈祷参与礼仪，这为我们就够了，不应该这样。上山不是忘记现实，祈祷不是逃避生活的艰难，信德的光不是为有一个美妙的灵性激动。教宗最后表示，我们蒙召去体验与基督的相遇，因为在他的光的照耀下，我们可以携带这光，并在所有地方发亮。基督徒的使命是点燃人们心中小小的光，做福音的小灯，带给人们一点爱与希望。 尼日利亚扎姆法拉州政府证实了詹格贝中学被绑架的317名女学生已经重获自由。当地政府官员2月28日向国家电视台宣布了这项消息。若干消息来源指出，这些女学生被当作人质关押起来，但不确定是否为了他们的获释而付出赎金。当天中午，教宗方济各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为这些于2月26日被绑架的女学生祈祷。教宗说，我与尼日利亚主教们同声谴责那在国家西北部詹格贝学校把317名女孩带走绑架他们的卑劣行径，让我们为这些女孩祈祷，愿他们能尽早回家。我与他们的家人和他们本人同在，让我们一同祈祷，求圣母玛利亚护佑他们。非洲该国主教日前在一份公告中谈论了安全堪忧的严重情况。神长们写道，我们尼日利亚天主教主教团成员对国家目前不稳定的状态忧心忡忡，极度不稳定的局势导致不少人失去生命，而这情况长期以来没有处理，造成一种令人伤心又危险的印象，也就是那些有义务并有权利保护国家的人没有能力，或者更糟糕的说，他们不愿意承担起自身职务的责任。为此，该国主教团列举了多种导致社会动荡的棘手问题，诸如谋杀、新冠疫情、绑架、抢劫等等。与此同时，主教们也相信尼日利亚必会在天主之下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教宗方济各2月28日在诵念三中经后，尤其念及那些因罕见疾病而痛苦的人。当天是国际罕见病日，教宗指出关怀患有同样疾病的人的重要性。教宗说，在罕见疾病的情况下，这些社团在家庭之间建立关怀网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以帮助他们不会感到孤独，并交换经验和建议。此外，教宗鼓励那些支持研究和关怀的创举，也向病患、家庭，尤其是病童表达关怀之情。他说，要与病童、受苦的孩童同在，为他们祈祷，让他们感到天主圣爱的轻抚和温柔。当我们不认识这些疾病，或者预期病情有些糟糕时，也要以祈祷来照顾关怀孩童，让我们为那些患有这些罕见疾病的人祈祷，尤其是为受苦的孩童祈祷。教宗方济各日前发布讯息，纪念苦难会会士痛苦圣母圣加比俄尔列圣品100周年。这位圣人于1862年2月27日蒙主恩召时年仅24岁。教宗方济各表示，他不仅是整个教会的楷模，更是年轻世代的榜样。在这喜年开幕之际，敬礼这位青年主保的朝圣地会开启圣门。教宗在讯息中指出，痛苦圣母圣加比俄尔活力充沛，热情洋溢，对满全的渴求敦促他超越昙花一现的凡俗事物，在基督内寻求庇佑。而今这位圣人也邀请青年认识到自己对生命和满足的渴望离不开寻求天主与天主圣言相遇，把生命的锚固定在圣言之上，并且为弟兄姊妹，特别是为最弱小者服务。这位苦难会圣人的生命短暂而充实，他拥有坚定的信德、稳固的望德以及热烈的爱德。教宗祈愿这位青年的榜样能引领奉献生活者和平信徒在爱天主和亲人的道路上向前迈进。面对当前的卫生紧急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上主的门徒，愈加需要成为共荣与友爱的器皿，向他人传达基督的爱，并以关怀、温柔和奉献的具体态度，使基督的爱绽放光芒。教宗最后期许所有将要参与这禧年活动的人能重新发现上主，愿他们把安慰和希望带给弟兄姊妹时，能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认出天主。大众舆论常谈到教会，尤其谈论教会成员的欠缺，却很少提到耶稣。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书记从这个立论出发，准备今年四旬期的醒思内容，将基督置于中心。教宗方济各和圣座人员在四旬期的四个星期五参加坎塔拉梅萨书记带领的退信活动，聆听他的讲道。今年默想的主题为你们说我是谁，基督学信里光和启示的泉源。教宗府讲道神师在接受罗马观察报的访谈中解释了他选择这个主题的原因。他说他受到了教宗方济各的启发，教宗在去年11月25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谈到教会生活的四个基本特性：聆听宗徒们的教导，守护彼此共荣，掰饼和祈祷。这四个特性提醒我们，唯有与基督紧密结合，教会的存在才有意义。在教会内生长，却脱离这些坐标的一切事物都没有根基。教宗将教会的四个坐标简化成一句话：扎根于基督。假设世界和传播媒体天天谈教会，所关心的不外乎教会的历史，谈的经常是负面的、没有圣德的一面。他们也谈教会组织、教会对时下问题的看法、时事和教会内的流言蜚语，很少提耶稣这个人。坎塔拉梅萨书记接着提到，信徒与非信徒依照公民价值与共同道德，我们文化的基督信仰根源能够联合的想法，曾一时受到欢迎，在意大利也如此。换句话说，这种默契并非基于基督来到世界上所带来的一切，而是在他之后产生的事物。这让我萌生了一种渴望，将四旬期的默想锁定在耶稣基督这个人身上。不错，教会内的信友们不断谈论耶稣，但将他和许多事物放在一起谈，我认为这一次只谈他将会有的益处，好似只有他存在，而且只关注他是值得的。说到底，他就是真理。那么，四旬期对基督徒有什么重大意义呢？坎塔拉梅萨书记表示，实际上，我们应了解四旬期对耶稣有什么意义。耶稣退到旷野守斋，但不仅是，也不主要为守斋，他隐退是为了祈祷，为在人性上完美的配合天父的旨意，为圆满实现即将开始的公开使命做准备。我们也应如此。四旬期首先应是让我们多思索天主的时期，聆听他的圣言，与日常的烦恼拉开一点应有的距离。这些烦恼会让我们忘记我们为何生活在世界上。教宗方济各在四旬期文告中提醒我们，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应专注于如何培养信、望、爱三德。信仰通讯社消息，伊拉克正在积极筹备迎接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之际，基督徒们隆重纪念摩苏尔加尔丁里总主教拉霍蒙席被绑架遇害13周年，强烈呼吁当局对此展开调查，查明至今都疑点重重的事件真相。2008年8月29日，刚刚带领信众拜苦路后， 带着两名工作人员乘车离开圣神堂的拉霍宗主教，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的袭击，工作人员和司机被当场打死，宗主教被绑架。连续几天的紧张谈判争取他获释的努力后，3月12日人们在卡喇嘛发现他的遗体，但死因以及被绑架事件始终不详。现在摩苏尔正在积极迎接教宗方济各来访之际，呼吁重启调查，将杀害主教的歹徒绳之以法。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我们在今天的单元继续以正面思维、正面心理学去探讨面对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久，建立内心的朋友第三节，与内心家庭内积极性的成员希望相遇。我们首先探讨对生命的普遍看法与期望，进而了解希望的真谛，然后是与希望建立积极友好关系的建议，最后是探讨信仰与希望。
新年期间，在给长辈拜年或互相祝贺新年时，都会说心想事成，万事胜意。一首常被咏唱的歌曲，愿主祝福你，恳求主赐福保守你，无论远或近距离，愿主赐福保守你，永远和你在一起，愿你在光明中行走，欢乐幸福常伴着你，每见乌云遮蔽之时，好运佳兆可预期，明日充盈希望，不必再挂心焦虑，恳求主赐福保守你，永远和你在一起。以上的祝贺都指出人们对生命和生活的看法和愿景，就是远离厄运境况，远离困难、黑暗、不圆满和痛苦。人人渴望生命和生活的一切顺利、顺畅无阻，实现心中的种种希望。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事事将会如同他们心愿一样实现呢？希望究竟是什么呢？希望是某件事情、某些情况比原来的境况处境会更好、更圆满、更充实。希望不是建在已有已发生的事，而是建在期待将要发生的目标，并且努力想象目标在实现路上的每一步骤，同时怀着正面思想、心态等待，绝不放弃想象力和相信终会实现成功的。希望带给人勇气去应付曾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悲伤恐怖的邪魔，因为明天会更好，帮助人成长。无论前路可能会有多大的艰辛，任务会有多么的艰巨，仍要怀着信念不断的尝试。在我们面对黑暗的时候，不要忘记成功的未来。有多少著名的艺术作品不都是经历了黑创时代创作的吗？如此希望帮助人，强调利用阻碍走向成长，而非让阻碍完全消失。希望促使人们选择冒险，而非保证万无一失的安全。所以人要学习工作，努力工作，谨慎工作。再者也提醒人要临危不乱，有锲而不舍的信心，看重有价值的事。虽然已定的计划被打乱，但仍努力处理困难。至于已有的积极美好的经验， 可以作为希望的后盾，提供和保持支持力量。唯有绝望和踌躇不前才是真正的阻碍。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他们都是因为陷入了无法冲破的绝望。事实上，因有未来有明天，希望的本质是靠着天主的恩宠，而不是靠人类的勇气、宇宙的能量而存在，更不是靠居住在人最深处的自我。若要与希望建立稳固的友谊，以下是一些与希望交往的态度建议：常怀有和练习正面的心态和思维，要有坚持的信念和目标。有这样一则耳熟能详的小故事，故事讲的是有一个人在潮退的沙滩上散步，沙滩上有很多被海潮留下的海星，他看到一个小男孩一边走一边俯下身捡起一只海星，把它抛回海水中。那人观察小男孩一段时间后，忍不住就问这个孩子为什么把海星抛在海中。不出一会儿，浪潮也会再把它们带到沙滩上留在那儿，海星也是会干涸死的。在小男孩凝望着手中的一只海星，继而把它抛入海中，说道：我相信至少这一只会有机会生存下来。凡事要希望有完整全面的认知。有一位父亲派他的四个儿子分别在春、夏、秋、冬的季节去观察同一的苹果树的果园。后来四个儿子向父亲报告他们的观察结果。大儿子说，苹果树长得仅是绿芽。二儿子说，苹果树全是叶子，没有果实。四儿子说，苹果只是光秃秃的树枝，好像干涸了的树枝。最后第三个儿子却兴奋地说，苹果树挂满了又大又香的苹果，把树枝压得弯下来了。这些是对同一的事物不同的描述，就是对希望的目标需要怀有全面的认知。对未来有肯定的想法，有明天的可能，即使死亡也不能摧毁希望的存在。要跳出自己内在局限的想法，不受到骚乱不安，怀有常感恩的情怀，感激生命，要常意识和避免常用一些使人感到不安全或恐惧的词汇，例如但是、应该、限定、不能、只要、不可能、那不值得等等。
希望深深地在人的内在活着，它是靠天主的恩宠，而不是人类的勇气、宇宙的能量活着。以色列人的生活是与希望紧密结合在一起。以色列国自公元前589年亡国后，许多移民流亡到世界各地，然而却常怀着他们是天主选民的信念和希望，终于在公元后1948年重建以色列国。当以色列人被敌人压迫时，哈巴谷先知向上主的祈祷是充满何等希望。上主，我听到了你的报道，上主，我见到了你的作为，求你在岁月的过程中彰显你的作为，求你在岁月的过程中宣布出来，但愿你发怒时也怀念仁慈。纵然无花果树不发芽，葡萄树不结实，橄榄树一无所产，麦田不出产食粮，羊栈没有羊，牛栏中没有牛，我依然喜乐于上主，欢心于我的救主天主。我主上主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有如鹿角，引我在高处步行。先知的祈祷反映出以色列人在生活中什么也没有，绝对匮乏困境中 仍持有希望。圣咏作者多次在苦难压迫境况中提醒自己要感谢上主，期望上主。我对上主爱慕倾心，因他俯听我的祷声。一人一呼号，上主立即抚允，拯救他们出离一切的苦心。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他必救助精神痛苦的人。我的灵魂，你只安息在天主内，因为我的期望全是由他而来。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有如我们对你的存在。若望在福音中提出耶稣对我们的重大意义，他是生命的食粮，世界的光，他是善牧，他是羊的门，他是复活，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是真葡萄树。这一切都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他与我们的关系为我们带来无限的希望。如果我们有耶稣给予的希望，那么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信徒，希望是的确存在的。我们可以如同圣咏的作者一起祈祷：我的灵魂，你为何悲伤？为何忧苦？期望天主，因为我还要向他颂祝，因为他是我的救援，是我的天主。当我们能与希望建立稳固的良好关系，我们可以生活得更有劲、更自由、更快乐，因为我们的人格逐渐更强壮，能恰当地处理负面的情绪。听众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单元继续以正面思维去探讨面对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久，建立内心的朋友第三节，与内心家庭内积极性的成员希望相遇。我们首先探讨了对生命的普遍看法与期望，进而了解希望的真谛，然后是与希望建立积极友好关系的建议，最后是信仰与希望。下一单元，我们继续以正面思维、正面心理学去探讨面对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时，建立内心的朋友第四节，与内心家庭内积极性的成员创造力相遇。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梵蒂冈电台的建立和发展，欢迎您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